在继续下边的咱们讨论的时候呢，我想在这里轻松一下啊，给大家先讲了一个就发生在前几天的我个人的一个小小的经历哈。早晨呢，我去空腹抽血啊，到我们的诊所这边去抽血，就是常规的检查啊。那么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那天早晨呢，出血的人特别多啊，这个结果呢就排了很长时间的队啊，排了大概1个多小时啊才排上去。那么我想这也是神的恩典吧啊，或者说神有特别的安排。那么就在这一次的这个抽血里边呢，排队的时候啊，在我的后边排了另外一个男人啊。他看到我以后呢，就很友善啊。没几分钟，他就开始跟我聊天哈、啊。然后我们就聊起来了中国人文化啊，聊起来了这个，我就给他解释中国字里边啊，这个就谈到信仰的问题了啊。我就给他写了几个中国字哈、啊，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啊。我们的祖先啊，本来我是想给他传福音的。后来呢？他说：“哎，他说我知道哈、啊，这个我也是基督徒哈、啊，怎么回事？那么就聊起聊了不太长的时间呢。他就说哈、啊，他自己呢是这个Crossway 的他是一个黎巴嫩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那么他在 Crossway 里边待了很多年，后来呢，他就转到Hillsong。”这个 Hillsong 那了解教会的弟兄姊妹都知道，那是比较大的在这个属于说这个五旬节属于灵恩这个方面比较强调看重的啊这方面的教会。那么我们就聊起来了啊，这个后来就聊到我们华人呢，为什么会有这个文化的传统啊？就是在我们祖先造字的时候，比方说，讲到称义的义这个字哈、啊，讲到属灵的灵这个字哈、啊，谈到羡慕的羡这些字哈、啊，这个吉祥的祥这些字，这么重要的字呢，这个都与阳有关系的啊。我说中国人是怎么知道的呢？我说中国人是闪的后裔啊，这个根据圣经上的记录呢，闪的后裔往东方移动啊，非常有可能呢就是亚洲人的祖先啊，等等的说了这些问题，然后他就不知道闪是谁呀？哦，我说，闪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说挪亚有三个儿子吗？哎，我觉得这奇怪了啊，这个在教会里待了这么多年的人居然。连挪亚的儿子都不知道，我说这个是有点奇怪啊。长话短说呢，后来他就忽然间问了我一个问题，啊，他说你怎么看待这个医病的问题？因为我知道了他的这个信仰背景以后呢，我就不便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啊，我就先跟他说，我说。医病当然，你所指的医病就是指的，在教会里边借着祷告来医病的事情是吧？他说是啊，啊，他说他们的教会呢是非常看重医病的啊，每个星期都医病啊，这个 in the name of Jesus 啊，your illness will be healed 啊，他们就是在这个耶稣的圣名当中啊，你的疾病要被医治了。那么他说呢，他很困惑，为什么呢？啊，因为每个星期都医病，他每个星期都去哈、啊，可是他的病呢就是不好啊。然后呢，他就说他的牧师呢就指责他说 "You have problem" 啊，说你有问题啊。所以他心里就困惑，他说我心里边到底什么问题啊？啊，为什么人家有人得了医治啊？我说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得医治，就你自己不得医治呢？他说不是啊，他说很多人都不得医治的啊。他说也有人得了医治的啊。他说他很困惑，他说他不得医治，牧师说他有问题啊，是不是他真的是有问题呢？啊，他说我有什么问题啊？那、啊。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我就先跟他说关于什么叫神迹啊，这个也是今天想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一下啊，什么叫神迹。首先呢，我们神迹是相对于我们通常认为的自然，对吧？啊，就是出现了所谓的超自然的现象，我们把它称为神迹，是吧？其实呢，弟兄姊妹，咱们冷静的想一想，哪里有什么自然啊？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神迹，不过我们把它看惯了，我们就把它称为自然了。所以我非常希望咱们的弟兄姊妹啊，从咱们的口中尽量不要说自然这句话。自然这个字呢，真的是撒旦魔鬼在语言里边给我们设下了一个陷阱，认为这些东西是自己使之然也，它自动的就是这样，所以叫我们叫它称为是自然。其实哪有什么自然啊，对吧？这个太阳升起是自然吗？对吧？这个比方说我们的身体啊，有自我修复的功能，这个是自然吗？其实这些没有一样东西是自然的，这都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因着他的智慧、慈爱、大能所命定的法则。所以神不单单是创造天地的主，他也是命定法则，让神所创造的这个天然的存在按照他自己的命令，好像这个希伯来书所说的啊，这个他以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啊，使这一切都按照他的命令去运作。所以我们把这一个呢当作是自然。那么我们通常所说的神迹啊，圣经里边也说的这些神迹啊，比方说耶稣医治了一个病了38年的一个病人啊，主耶稣说他好了，叫他好了，他立刻就好了。那么像这样的事情的发生，我们就把它称为是神迹了。因此我们就明白什么叫神迹。神迹就是上帝在必要的情况下使用他自己的权柄能力违反，记住这个违反这个字啊，违反他自己所命定的法则来做一件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神迹发生了，对吧？使一个在人的眼中看来不可能的，或者说是不应该的事情发生啊，这个照人常理的能力是做不到的啊，这种时候呢，就是神迹发生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问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神要行神迹啊？在什么情况下神会行神迹？那么神是不是喜欢行神迹？好，在这里我把这几个问题呢提给大家讨论一下啊。今天会不会有神迹发生？大家请回答。今天
会。
因为什么呢？因为神是不改变的神，对吧？行己意行做万事的神，谁有资格，谁有能力说今天没有神迹了呢？对吧？就像圣经说，谁做了主耶稣基督的这个谋士啊，说今天他不会再行神迹了。说这话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对吧？神怎么能在什么时候他自己就不能行神迹了，是吧？这绝对是对神的一种，哎呀，有些时候啊，有一些所谓的神学家啊，觉得自己对神有多么伟大的理解，其实呢，真的是不知道自己所论定的是什么东西。神在任何时候都有行神迹的权力、能力、可能，他随己意行做万事，谁能规定神在今天不能行神迹呢？啊，所以这根本就是对于神的一个错误的认识啊。因此在今天神仍然能行神迹， 请问在今天这个教会里边，什么样的神迹神不会行呢？其实不用问的啊，答案是神。神既然是行己，随己意行做万事，就是任何神迹神都可以行，神不需要受任何人的神学对他的规定啊。所以今天没有方言了，今天没有医病了啊，谁告诉你的？对吧？圣经并没有这么说啊。这第一个问题，我们坚定的相信圣经的神迹都是对的，今天神仍然能行神迹，大家同意吗？
同意。
感谢主啊！大家是不是都同意啊？有人反对说
都同意。
今天啊，没有神迹了，有没有这样的事？咱们的弟兄姊妹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啊？
嗯，
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所以他随时随刻行神迹。
对呀、
啊，先按他的旨意行事。
是啊，所以说谁敢说今天神没有神迹了？这简直是我真不能理解，这样的人到底脑子里边怎么想的啊？
神迹是有的。我举个例子好吗？
啊，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啊。就是我在出国之前，我到那个家乡啊，家乡有那个教会有一个老弟兄，那时候已经80多岁了，他是一个老志愿军。解放军很有力气，很强壮的一个人。然后退伍军人回到家，得了半身不遂，瘫痪在床上。这个三年了，把钱也花尽了，那个大夫也请遍了，就是不好。他甚至于要自杀，因为他性格是一个很强烈的、很暴的一个人。那么在他没有指望，这个时候，青岛一个弟兄去传福音，他就信了。他信了，那他就相信，既然神是使死人复活的神。那神要一病医治我，那有什么难处啊？我要去聚会，他就决心，要去参加祈祷教会聚会，求神帮助他。起初呢，开始的时候用两个拐，连滚带爬。他说我就要去聚会，我就要去听道。摔倒了以后再爬起来，再拄着双拐，连爬带滚的夹着双拐到了教会，跑了，两个拐扔了，不要了。以后他就哎呀，决心献给主，为主传道。那我去的时候，他已经是，已经是。完全很好的人了，骑着自行车到处去传道。那时候我也是带着自行车去的哈，就跟着他一块儿去到农村各地方去看弟兄姊妹。那个信心，他这个那个农村那个地，又是下了雨，那个泥巴的。粘在那个车轮子上，然后用棍子拨一拨，然后再骑。他能骑到从家乡骑到运城，家乡到运城大概有100多里路吧。所以这个他就相信，所以神就注重你的信心，你信到哪里，神的能力就到哪里。不是神不能，是我们不信。所以他就是渴慕， 我要听道，求神帮助我，我拄着拐去传道。嗯，神就医治了他，并且神迹。但是这个不等有神迹，不等于你的生命，神迹不等于你的生命。所以这个罗弟兄这个最后那个脾气啊，那个性格还是没改，改的也当然也改了一些啊。这个我就是说，有神迹不等于代表你的生命，所以生命还是需要，在主里边接受神的管，神的造就，谦卑顺服，生命的改变，这个和神迹。不是一回事儿。那其他的我见了的神迹也是也不少，但是我们不是特意求神迹。你病有的人那个病就是治不好，那不是神不行。神是按着己意行做万事嘛，他要给谁就给谁。不是没有，而是我们有时候也不理解。这是我亲自经历的哈，亲自看过的这个。
好，谢谢妈妈，这个分享这个见证啊。大家可能注意到了一个问题，我不太在教会里边鼓励做见证，为什么？
不是依赖见证，不是依赖这些。而是主要还是神的真理，神的话是重要的。这个事情就是说，神不是不行神迹，神不轻易的行神迹。
嗯，
在特殊的情况下，对某一个人、某一件事，神可能行神迹。
嗯，
不在样样事上，那违背他自己。
就像你碰到的那朋友啊，那为什么有的得医治，他还不得医治？
对，
就问题嘛。
对，我要问的就是这个问题，是吧？神为什么这个老弟兄得了医治，而这一个黎巴嫩的弟兄就不得医治呢？我们最简单的答案就是，那个弟兄有信心，他没有信心。这个答案对吗？
不对。
对。神的主权，
所以这个时候呢，人最容易产生的结论就是 you have problems， 就是这个黎巴嫩人的牧师啊，他就说了，你有问题是吧？那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不信，是吧？你如果信，一定会看见这些事情的，是吧？其实圣经里边并没有给我们一个应许说，我们只要信，我们的病就会得医治。如果有这样的应许，那我们基督徒就不需要医院了，是吧？我们基督徒就不需要去了，我们只要操练我们的信心啊，我们都100%的可以得到医治。客观事实不是这样，圣经也从来没有给我们这样的应许。只要信啊，请长老来涂抹你。圣经上说他必让你起来，这个起来指的是什么意思？并没有说你必然得医治啊。这个在雅各书里边有给我们提到啊。其实神从来没有给我们有任何的，在任何情况下，你只要这样，就一定会有什么神迹发生。圣经里边从来没有给我们这样的应许。现在我要问第二个问题。前面我们讲了，今天有没有神迹？一定有。但是今天是不是必定在任何情况，在某种情况下一定会有神迹发生呢？答案是不是。神随己意行作万事，神的考量要远远比我们要大得多。神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行这样一个神迹呢？神要考虑的问题比我们要考虑的问题要多得多，我们根本不明白，也不知道这个中间的这个到底是为什么是这样，对吧？所以当有些人说有神迹的教会是属灵的教会，没有神迹的教会是信心缺乏的教会， 往往事实正好是相反。
这个
为什么要有神迹？我们刚才讲了，我再问一个问题，神愿不愿意行神迹？
愿意。
啊，神愿不愿意？从理性我们分析一下，神是不是很喜欢行神迹，还是神不喜欢行神迹？
今天既然提到这个神迹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尤其是主耶稣快来的这个时代，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记得主说的话啊，就是在二十四章，主耶稣说，就是讲这个末日，在橄榄山上给门徒讲这个末日的征兆的时候，其中一个很大的征兆就是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这个在24章24节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启示，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然后这个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书的后书上就写的这个就是这不法的人来这个在帖撒罗尼家后书2章第9节这不法的人来是造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启示，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信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信，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所以我们知道神是行神迹的神因为神必定要行神迹所以他创造了宇宙万物命定了法则，他也可以随即改变这个法则。但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要拯救我们这个失丧的灵魂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神永远做任何的事情都是在造就我们的生命不是败坏我们的生命，是为了让我们这个生命能够归向他归向他了以后要被磨造成神儿子的形象，就是变成主耶稣的形象，最后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主耶稣基督的国。所以整本圣经给我们的是真理所以圣灵就是真理，然后整本圣经为主耶稣的生命做见证。所以就是因为我们人有限，有罪有限了，我们就常常就卡在一个很小的一个问题上。你像哥林多教会现在出现的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大家都有了属灵的恩赐，而且不同的恩赐因为这个不同的恩赐，这个生命承受不了这个祝福，就带来的是嫉妒纷争就是这个生命出了问题。所以其实圣灵，我们受洗的时候圣灵内住我们里面，圣灵进来了以后，他就是那个主耶稣的生命就是神跟我们同在，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是按理我们都可以行神迹。所以主耶稣来说，你们要做更大的事情，你要做比主更大的事情，但是我们为什么做不出来这就是因为我们卡壳在这个我们本身这个在亚当的这个生命里面，这个被罪污秽的这个生命里面，常常是出于不幸刚才张妈妈分享有的时候不幸，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那就是这一个方言的恩赐给了一个人，我们看见这就带来的教会的是嫉妒纷争这个身体的破裂的见证。所以神要圣灵如果把他的给我们那个所有恩赐在我们生命当中显现出来的时候，我们这个人不知道变成啥呀，这就整个就是把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就毁掉了。所以为什么神就是按照他的己意把一些恩赐给了一些人没有给另外一些人，所以神也是要照着他给我们的那个恩赐，要把我们磨造成主耶稣基督的神儿子的形象，就是神要造就我们，但是我们这个人就承受不了祝福，所以这个就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同饮一位圣灵，那就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都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神给我们配搭造就教会，让我们有这样那样的恩赐，是来造就教会，让教会的这整个的一个见证成为社区的祝福成为这个灯台成为彰显主耶稣的那个生命，让人看见这样的恩赐的时候把荣耀归给神，并且能够照着这个恩赐人说我知道这不是你你没有说方言的恩赐，但是因着你信主神照着他的己意，照着他的怜悯给了你这个恩赐，而且你用这个恩赐来造就教会，包括医病的恩赐。所以我觉得我们从这个源头上来看这个问题那就是说，否则我们只是单单从一个神迹就是我自己在这边传福音的时候碰到 有几个人就是经历这种就是起死回生的神迹，包括上次在张妈妈的养老院里面有一个就是那个弟兄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就是他死了，死了以后就是神在他身上行神迹活过来，有的人经过不止一次这样的神迹，但是你发现他是不信的，所以他没有印证这个神迹性啊，也是主的怜悯在他身上让他活过来，其实为了让他信，让他悔改归向神。但是人经历这样的神迹以后并没有悔改啊，所以这个就是对待这个神迹的问题，我觉得我们要特别小心啊，就是我们追求爱啊，这个是主耶稣的这个生命，就是这个爱啊，这他的爱是不止息，然后这个爱能够来造就我们自己的生命，造就他人的生命，造就教会，因为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所以就是这个，我们同饮一位圣灵的时候啊，就是这个不同就不能够成为彼此隔断的墙啊。因为就是你像我这边传福音的，我传跟着一起传福音的这几个姐妹，她们基本上都会说方言。那当然有的时候他们我也听见他们就是用方言祷告，但是不是因为他们有这个方言啊，我跟他们能够一起去传福音，而是因为就是有这个生命，所以生命和生命就是都有神的生命的时候，这个生命和生命它是彼此吸引的啊。所以圣灵让我们同饮一位圣灵的时候，给我们这样的搭配啊，就是能够和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搭配，一起来服侍主。但是我们神救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因着福音的大能信福音，生命得改变，然后因着福音得救，进入到那个新天新地里面去。同样的就是神给这个恩赐给其他的教会，给其他的弟兄姐妹都是同样，所以我们都是一信一主一神一息，就是在这里面啊，我觉得就是我们从那个源头上去谈的时候就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啊，否则的话就是我们只看到一个现象，神迹的现象，恩赐的现象，然后把这个恩赐当成生命了，这个我觉得我们就落入到一个很大的啊，这就是我觉得就是现在我也在每天也在反思，正在学教会历史，就是因着不同，然后这个不同本来是神借着这个不同让我们看见一个共同的，就是同饮一位圣灵的啊，这个但是我们因着这个不同，然后往往就成了我们彼此隔断的墙，所以这个进行会因着强调敬礼变成了进行会啊，然后这个长老会因着强调长老变成长老会，是吧？这个约翰卫斯理里面就因着他的那个跟圣公会不同，也变成了一个这个卫理公会啊，圣公会呢就是因着跟罗马不同，然后变成了这个就是这个君主制啊，罗马那边是教主制，所以这都因着不同，就都彼此隔绝啊，彼此隔断。所以我觉得在这幕后的时代，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正在做一项，就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啊，就是这个神迹，就是说神要让我们一信一主，一神一息啊，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预备好，因为我们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不分彼此了，我们都是这个。啊，都是王子的什么？现在活在这个上世是寄居的，是客旅。到新天新地以后，我们共有一位天父啊，上帝阿爸父，同有一位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都是他的儿女，是他的百姓。在那里面，我们没有再彼此了啊，所以在那里面就是爱啊，彼此的服侍，彼此的爱啊。嗯，感谢主，就是今天这个就是让我们真是看到这个恩赐。所以为什么说牧师讲道的这个恩赐要强过，因为牧师讲道是要造就神灵，要是神借着牧师的这个出口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明白他的真道，然后信从福音，然后跟随主到永生，到新天新地去啊！所以我们都羡慕这个做牧师讲道这个恩赐，因为这个恩赐不单是就是啊，这个我们自己的生命被神改变进入真理，然后就是也能够把其他的人带到主面前，所以这个是那个啊最大的爱，最妙的道就是最妙的道就是爱啊，最大的恩赐就是做先知讲道，这是我觉得。感谢主。
刚才同事讲的是神喜欢不喜欢人，看神迹。神要我们 注重的是真理，最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让基督的生命来充满我们。那么这个爱是从哪来？是从基督，因为基督就是爱，借着圣灵来住在我们心里，我们才能有真正的爱。但是这个神迹，神不要我们注重这个感觉，因为我们的感觉容易被这个撒旦利用。所以神迹不是没有，但是神不是随便的，虽然说任何事情您求神迹他就给你神迹，所以神不是轻易的行神迹。那么我们也不要注重感觉，所以有些那个像法轮功啊什么东西，他们感觉很好啊，那个你练法轮，或者是有的人拜观音，你的病就好了嘛。所以撒旦也会利用人的这个感觉，所以神不要我们注重感觉，而是要更多的追求真理。神要给你的是神的自己，他的话，在真理上建立根基才是稳固的。那些外在的东西，神不要我们注重。当然不是神，圣经里头充满了神迹，但是他为了见证神的大能。但是我们要凭着信心，不是凭着感觉，所以凭感觉很危险，容易上撒旦的当。
我感觉的啊，神迹的两方面，一个是你求来的，一个是神给你的。我这一生我小毛病都没有说毛病，但是就是三次生病，这个神迹真是致命的，是必须致命的，不可能好的。我觉得有的神迹所谓的工作的需要，神家的工作的需要，你生了个极危险的个病，可是有多少时间谁就隐藏你在这做些工作。我第一次神迹在文化大革命前那个一个月，那个就肺结核，那是非常严重。医生说突然我没有肺结核，怎么突然这两个肺都有空洞？那是年纪轻，那个小孩又小，所以呢就不能死。医生说药没有用，但后来神奇妙的，但是神给我讲这是我的美意，那我相信神的话。所以我这一病了20年，一点症状都没有，也不咳嗽，也不吐痰，也不吐血，也不什么。20年工作告一段落了，我的病突然好了，这一个极大的一个神奇。我那些骗子证明，工作上的证明，那是都是存在的，但是我这个见证也很少去做见证。我就觉得这是神的事情。不要紧，我怕彰显自己，所以我也不大想。这是到了时候20年工作告一段落了，也不是那么需要了，我的病就好了。还有好的也是非常奇妙，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能在这多讲。第二次是是心脏病，突然的，从来没有这么严重过的心脏病，没有这样的，突然的这个就有点心痛，也不大痛，那个就马上就送医院，送医院的抢救了，一上了救护车就昏迷了，就停止心脏停跳动了。但是我家离医院很近，就马上抢救，就准备抢救，那个救护车就通知医院的抢救。我到了医院去，救护队都那排队的等着给我做人工呼吸了，做了13分钟的把我救回来了。那也是我知道也在需要工作上的需要，叫我又救回来。别人都觉得很奇怪，这个医生怎么这么好，给你13分钟的抢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对我好。有几个护士在各个不同的医院说，我们医院的就8-9分钟 叫抢救不来，像你这儿抢救不来就不抢救了。但是这个医生神的恩典，为了抢救十分钟又把我救回来。第二次、第三次，在这里别人给我吃了野蘑菇，我也不懂，这里不知道野蘑菇有毒的，能致命的。结果一个下午三个钟头，就是腹泻了60次，那就也是不行了，到医院去。我还不敢跟医生说，我是这个吃了野蘑菇，那多丢人啊！所以神又把我救回来了。所以我就这些见证，我觉得神做的也不是我求来的，神叫我好也不是求来的，但是为了需要。所以我就今天讲起神迹来了，是我自己体会到，一个是求来的，一个是没有求，是为了工作的需要，或者为了神家的事情，要叫你得不知之重，现在非常危险。所以我就觉得我有这个今天讲的这个神迹的话，我就有这个感受。像我这一生三次必死的，但是都没有死，我还知道是为什么，就感谢主了。好的，我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多讲了。
咱们尊重这个举手的弟兄啊，请这个倪大哥是吧？请倪大哥，请讲。
啊，刚才说到神迹的事，这个牧师也讲得很清楚了。神的话，他是掌控着整个宇宙的，所以他不会单纯的在一个人两个人身上这个施行这个神迹，他是宏观的。你说神迹吧，这个我们可以探讨。实际神迹呢，无时不有，无处不在，这个不过是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没有去观察到的。你比如以前我一直也在琢磨着一个问题，你比如上帝的话，太阳它是万物的是吧，它能够产生温度，能够使植物光照，但是呢太阳里面它有紫外线，这个紫外线是辐射的幅度太大，对人的话会产生现在也知道了皮肤癌。那么为什么这个臭氧层的破坏基本上都在那些不发达的国家，大量使用那个那种那个破坏臭氧层的那种气体是吧。那么为什么臭氧层的话，一个科学家发现了这一个臭氧层一个大的空洞呢，它为什么会在这个咱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这个海洋的上空呢？我有时在想，这个也是不是上帝爱人啊？因为你在那个人口多的国家，那个尤其落后的国家，它破坏臭氧层最大。这个臭氧层如果在那个顶上的话出现的话，那多少人的话会受到这个紫外线的伤害？我在想，这也许是上帝，我们可以探讨上帝的。也是上帝这个怜悯人的话吧，哎，这也是一个神迹，我这个大家可以探讨。另外一个，前两天我也看到了一个报道了，这个苏联他们拍摄到了，就是有一颗很大的陨石啊，光快接近要一个城市的地方，外星人出手发出一个什么东西，把那个陨石就在这个大气层那个地方就炸掉了。后来经过科学家的研究下来，就是说陨石你看在城市里掉到城市里的非常少，有但是几乎是比例非常少，大部分都是没有人烟居住的沙漠啊旷野里。这个我想上帝也是怜悯人嘛，这个是不是神迹，我们大家也可以探讨。因为上帝的大爱，他完全可以是这个救人嘛，主要是生命的话他也是非常重视的这一方面。还有呢，那个神迹的话呢，你像那个美国的那个加州吧，他是种着大麻，吸毒大麻这个合法化的事第一个城市，所以这个城市在前几年的话不断的火烧， 当然我说的这个意思不是说上帝放火来烧掉，而是上帝允许这个火在这儿，在他们这个地方不断的燃烧，在警示他们，在警告他们，甚至于就像发怒的时候上帝对他们进行一些教训惩罚。包括澳大利亚，我记得很清楚，澳大利亚前几年刚那个同性婚姻合法化没多长时间，北领地的马上遭受到60多年来那个旱灾，那个草，那个操场上的那个羊啊，这些东西都死掉了，干枯死了，草地根本就没有草了。所以这一些的话，是不是我们可以探讨，我这个讲的对不对？也许上帝都在警示我们，在警告我们，在管教我们，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些，我想也是上帝这个神迹的一种显示吧。这个说的对不对，大家可以商讨。好，我就说这一些。
好，这个暂时大家需要感谢主啊。好，我们先结束，因为现在已经12点了啊，咱们先按时间结束今天的聚会。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有什么探讨的啊，愿意参加的还可以继续参加啊。在这里报告一下，那么今天呢是咱们星期五的查经这一个阶段的最后一课。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两个星期啊，两个星期，所以下个星期五就没有了哈。接下来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啊，我们要放假。那么两个星期之后啊，咱们再回来啊，所以接下来有两次啊，有两次星期五的聚会。还有星期二晚上的聚会啊，从下个星期开始我们有两个星期暂停一下，给大家先有一个报告啊，请弟兄姊妹注意。那么在这些时间里边，真是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多多的去思想，去回味，保持咱们每天的灵修时间啊。我们无论是在各个方面，盼望我们的生命呢能够与主的关系里边能够保持我们的健康啊，保持主对我们的这个引领保守啊。好，咱们先结束今天我们的聚会。事先没有跟弟兄姊妹打个所以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啊，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Lisa 姊妹在吗？
在。
做个结束祷告好吗？
嗯，好。亲爱主耶稣，爱我们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这个时候你给我们这个机会，这段时间能够来查考你的圣经。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明白你的心意，你在圣经里给我们写的清清楚楚，也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主啊，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凭着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想法，而也不要去批评论断。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是看见主你更想要我们学习的所要更加要求的是什么呢？什么恩赐呢？主啊，就是先知讲道，主啊，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讲传福音，都能够主啊从你那里领受的，能够分享，能够传讲你的真理。主耶稣的道成肉身，钉死十字架，救赎复活，主耶稣要再来。主啊，真的是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明白主，我们真的是也要彼此相爱 真的是切实的相爱学习主，求你赐给我们主你的 那种爱来彼此相爱，爱弟兄姐妹，爱我们家人，爱我们身边的人。主啊，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缺乏这个爱。主啊，求你也保守我们散去以后每一个弟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家里在生活中，主啊，真的是每天都能够与你同行。主耶稣，求你也保守我们下两周我们没有查经，求你也帮助我们，也是要时时的能够自己要有跟你亲近的时间学习圣经，也时时刻刻主啊能够来到你面前祷告。无论我们在现在这些环境当中这么的不稳定，但是主，我们靠着你，我们必要得胜这些环境，我们也要在你里面有平安。谢谢主，你赐给我们这样丰富的恩典，也祝福每位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在基督耶稣里一同长大，一同成熟，一同的学习追求，追求主你自己，不是追求我们要什么恩赐，我们要不是追求这些外在的，而是要真正的追求主耶稣基督你自己。谢谢主保守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这样祷告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圣名求，阿们
阿们。